简报电台 B Radio， 大家好，我是王兆熙。今天的话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两个非常特别的嘉宾，一位呢是来自于中国建筑设计院中旭建筑设计公司的副总建筑师唐青先生，以及呢安邦智库城市问题研究中心的冯燕女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什么邀请这两位的嘉宾来参与我们简报电台的录制呢？其实众所周知啊，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全国人口的普查的主要数据呢就已经出炉了。这个数据呢反映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当前我国人口的基本情况是还在处于一种上升的一个阶段，但是十年间的人口的发展也有诸多的变化。比如说的话呢，从人口的城乡结构看，城镇的常住人口的持续增加，在十年的时间里面它就增加了 2.36 亿人。那么城镇化率呢也提高了 14.21 个百分点，那么比上一个十年是上升了 0.75 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每年都有数以千万的人口呢在向城市聚集。但是我们也知道，聚集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拥挤和压力。那么随着人口的不断涌入，我们也能够明显感觉到了公共服务的吃紧，那么可提供发展的那种土地资源呢越发稀缺，这样的城市问题。当然了，我的话呢是从这个老百姓，或者说是从外局的这样的一种视角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问题。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国家层面的话呢，对于这些问题其实在这两年也有一些思考啊，提出了很多形形色色的概念，很多的学者呢也在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所以呢，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我就特别想希望能够请教常青常老师。那么从您的专业的角度出发，那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可能在未来所带来的城市问题呢？常老师。
这个中国的城市的这个发展呢，等于近这个30年吧，可以说是急速的发展啊，我们都是经历者。但是呢，在未来呢，我觉得城市还会要继续的发展，尤其是从我们现在这个城市人口的调查，这个能也能看出啊，我们的整个城市化率实际上也就达到了63%吧，对吧？这个数字。然后呢，实际上呢，我们真正发达国家呢，其实呢应该在80%几。这么一概念。而且呢，我们也看到整个我们的这个农村已经大面积的开始采取这种自动化呀，新的这个技术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比城市运用的还要快，因为它基本上一空白，而且呢它比较简单啊，比如现在呢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的这种收割呀、耕种啊、撒药啊、什么无人机啊等等都下去了。所以我们的农村人口会越来越不需要那么多了，就是不需要承载那么多人口，所以会继续的向城市来汇聚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而且这种汇集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要看到这么几个趋势吧。从我个人来看啊，它呢不仅仅是一个进城的一个务工的概念，其实呢它就是养老、生活、教育，实际上呢都要向城市集中，尤其这些资源呢在城市里边它可以更高效的来提供，是吧？所以我觉得城市建设呢可能未来还会迎来一波，虽然未必是一个大的一个扩张的发展，但它还是要更加精细化，更加的提高效率，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国家也提出来，实际上现在也把这个城市更新啊等等这些实际上也提在前面，你要继续再扩张，实际上现在也基本上是不允许，对吧？这是我能看到的几个趋势。
但其实我们现在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城市里面大家所比较常说的一个城市病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是在越发的这个严重。原来可能就北京、上海啊这些特别大的城市有一些堵车呀，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住房的紧张这方面的一些城市病。那么现在已经进化到了，比如说像成都、像重庆，然后像西部的一些 西安这些地方也遇到了那么数年前北京上海所遇到的这样的这种情况。您觉得像这种城市的所遇到的这种城市病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出在哪儿了呢？它是土地的供给出现了问题，还是其他的方面出现了问题？
我觉得城市现在问题大家一说呢，就是表层的其实都比较的简单哈，这个但是呢它也这个表层反映的问题呢其实也非常现实。你比如说这个城市的交通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了是吧，但是呢道路修得越来越好啊，但是呢好像在大城市生活就越来越不方便了啊，这个步行呢实际上变得就是没有那么舒服了。我们大量的还是出行考虑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变成了点对点，就是我们都是考虑我们在这儿到单位，或者我到公司，或者我到哪儿买东西，与谁聚会。那么中间这个交通呢，往往就变成了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过程，是吧？这个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的一些现象啊。这个比如说现在这个房子我们是越来越大了，对吧？城市的这个住房其实已经解决的，就是真正有房子的人啊，已经越来越大了。但是呢，房子又越来越贵了，使我们刚才所说的进一步的城市化呢，实际上又变得比较困难，是吧？比如现在开始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啊，等等这种，而且呢，城市也变得这么大了以后呢，变得很脆弱，有时候一场中型的雨雪可能就瘫痪了。啊，交通就瘫痪了。你看，咱在北京遇到很多次，对吧？虽然道路修了那么多，为解决这个城市交通问题，但是呢，其实它仍然非常脆弱。我觉得这些呢，可能都是一些表象的，但它实质呢，就像我们这些搞城市、搞建筑的这些专业人员，也近期也是有很多的思考啊。我觉得可能起码的共识呢，一个就是我觉得在于土地的利用率上，也就是规划。但是呢还不是规划技术上，我觉得对于土地的利用率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不高的。我们如何提高我们的土地使用率，这个回头我下边也会再讲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是缺乏一个精细化的城市设计。我们以前呢更多的等于都是眼睛都盯在项目上啊，都是建筑这种实体。然后呢对这个空的这部分呢，我们就是城市的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其实精细化程度是要差的。其实我觉得这两点汇集起来都是如何提高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这个冯燕应该也有一些这个体会啊。
对，那个冯主任是安邦智库城市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其实我也知道现在呢不妨让您来结合安邦多年的一个研究的成果嘛，就顺着刚才常青老师的所讲的要缓解土地资源的稀缺啊，增加这个土地利用率的问题。现在的话呢，作为安邦也好，作为这个常研究这个城市问题的一些人员也好，现在有没有一些系统的解决方案可以缓解刚刚这个常青老师所讲的这个中国土地利用率效率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刚才那个陈老师提到的几个趋势呢，我这边也是非常的这个赞同的。因为一个呢，就是这个城市它未来还会聚集大量的这个人口，随着这个农村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吧？大量闲置的这个劳动力，它还会来到城市，因为城市它本身就是因为聚集才会产生要素，提高它的这个使用效率嘛，大家都会到城市里面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线城市的要素也会逐渐的流动到二线啊、三线啊城市。所以这样一个就是说土地资源会比较稀缺的这样一个趋势，它会长期并且是多地区的这种存在。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安邦作为一个研究公共政策的这种一个智库机构啊，当然我们并不是从一些技术的手段去强调怎么去提升这土地的利用率啊，我们着眼点还是在于一个顶层设计，在于一个这个城市的这个公共政策角度，去如何把现有的这个土地的使用效率提升。那么我们近期呢也是和这个像常青老师这样很多的这个建筑界的规划界的专家呢一起探讨了这样一种方向啊，当然这个是一个解决方向哈，它离这个方案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因为要 变成一个方案落地的话，它还是要有一些政策的调整啊，有一些具体细节的设计。那么这个方向如果得到了这个普遍的共识的话，我觉得各界一起努力，那么应该会实现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就是我们提出要把这个城市向空中去发展，提出这样一个空中城市的这么一个理念。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从在平面上来讲的话，这个土地利用已经基本上很多一线城市已经很饱和了，但是呢，虽然它的利用很饱和，但是它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有很多这个宽大的马路啊，有很多土地上也有一些承载功能的建筑啊，但是这些它实际上并没有发挥最大的这个效率啊。那我们提出空中城市的概念呢，就是说要把平面的土地还给这个城市。那空中城市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大面积的推高或者架空这个城市的底层，然后实现这个主体部分或者说一层的这个部分交由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来统一设计和谋划。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就扩展了很多。那么这些平面的一层的这些部分，我们可以作为城市的交通啊，作为绿化啊，作为道路啊，都可以重新再去设计整合在这个整个城市的这个大的这个公共空间里面，这样对于土地的使用呢，就实现了这种横竖的这种效应，让城市的街道它的这种街道呀、商业呀，还有包括其他一些功能的这种均衡和活力就能够这个提升起来。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这个把建筑的这个脚抬起来，让建筑的这个整体主体部分是离开了这个城市的这个公共空间的这块土地向上生长。这样的话，我们按照这样的一种理念打造出来这个城市呢，它也是具有一种这个我们叫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吧。大量的这个城市建成去这个大面积的建筑可能会出现一种悬浮在空中的这么一种状态。那这样的话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啊，其实既不影响这个建筑本身的这个功能，同时又把整个这个复合型的立体化的这个空间充分的使用，让这个一层还给这个公共部分啊，这样的话可能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解决这个土地利用的问题。当然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提的是一个思路和方向啦，还会有很多这个具体的细节呀、技术层的问题、政策层面的问题啊等等。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需要就是社会各界吧，大家一起来共同来探讨这个东西的这个可行性，或者说它一步一步的从简单到复杂的逐步的这个推行下去，怎么去落实，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是需要讨论和解决的。
其实刚刚冯主任已经讲了很多的这种技术上面的一些畅想嘛，咱们不叫技术细节，叫技术畅想，比如说把城市的抬高，把城市的一层给还给土地，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它的这种设计的理念跟当下的一些城市，或者说我们所常见的一些城市是不一样的。哎，常青老师，您觉得您因为您也是空中城市的提出者之一，您觉得这种空中城市的这种概念，它针对的是解决目前城市的什么问题才提出的呢？
这个理论提出呢，实际上我觉得有偶然性，其实也有很必然啊。实际上是疫情期间，我跟川邦的陈功先生啊，在这个因为他在美国嘛，被疫情阻隔回不来，我们等于有大量的时间呢在网上来探讨。其实我们是聊天呢聊出来，因为我是一个建筑师，他是一个这个研究城市战略规划，当然我们俩都不是做城市规划这个专业，所以我们的交集点呢就在于城市，所以我们呢就谈了很多关于城市的，最后呢我们聊出了这么一个概念。这概念呢我们觉得呢它应该是一个理论啊，但是呢它其实更接近于城市战略方面的一个顶层设计方面的一个思考。所以呢我们也差不多跟安邦一起，这个等于经过了一年的内部的探讨以及跟一些同界的人的互相的切磋吧，基本上有一个大致成型的一个想法，一个理论模型啊。刚才呢冯主任已经把这个大致的说了一下，我想我还是用一种 更通俗一点的一些办法，就是说把它跟城市之间的这个要解决的问题，我稍微的再重复再复述一下。其实呢，这个事儿是这样，就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我们当前面对的城市的一些问题，是吧？城市的这个应该说呢，组成部分就简单说啊，通俗讲就两部分，一个是实的部分，一个是虚的或者空的部分。我们刚建城市的时候，肯定的，我们大片是空的土地，我们更注重的是实的部分，就是我们建什么样的建筑，是吧？什么样的建筑项目，形成地标，慢慢逐渐的建筑多了，然后又建筑之间形成街道、广场，然后逐渐形成一个城市，对吧？然后呢，真正我们现在目前真正成型的城市呢，仍然是如此。就是作为城市建设者以及城市规划者来讲，我觉得呢，更加注重的是实体部分啊，这个空的这部分、虚的这部分呢，并不是就是经常被人们所忽略啊。除非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虚的部分，比如有道路、有绿化啊、广场，这是虚的部分。实的部分呢，实际上就等于是建筑设计。这个虚的部分呢，其实是归城市设计。然后如何统筹它呢？其实是城市规划来做整个的统筹。大致呢，我觉得概念就这样。然后我们的城市大概这个虚实是一什么比例呢？基本上是4:6的概念啊，这个也不太一样，可能小城市会低一点。四呢，其实就是空的部分，它包括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一些这个绿化、公园哈、啊、等等这些自然的部分、广场等等，它占40%。然后我们的建设用地占60%，它还不是建筑。是建设的用地占60%。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城市规划里边呢，我们实际上比如你拿到一块土地叫建设用地，但是我们的建筑呢往往又需要退现啊，其实呢你又有一个，你在这建设用地里你最多我们叫覆盖率了，覆盖率你最多能用到50%，你比如住宅区可能你只能20%几啊，到30%几，比如别墅区可能有30%几。你要真正高层可能就是10%几到20%几，然后我们大型的公共建筑可能最多能做到50%，就是这个土地的使用。但是呢，我们的土地呢是被这样一块块切了的，也就是说这个建设用地里边呢应该归这个建设方，然后建设用地外边这部分虚的40%是才是城市的配套，比如解决交通、解决绿化环境啊，以及一些市政的一些配套啊，还有就是公共的广场等等这一类啊，基本上我们是这样。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城市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城市的发展当中呢，我们现在建了很多的高层，刚才说的这个四六的这个比例实际上是一个平面的二维情况下的。那么我们建了很多高层以后呢，实际上每一块里边呢承载的人就多了，那承载人意味着交通啊，各方面的这个市政的供给也会比较大。那我们呢对于道路呢，这种就所谓空的这部分呢，就提供这个服务的，给这些建筑提供服务的这些，就实际上压力就会大。也就是说呢，我们并不能说靠盖高层一下就能增大土地的使用效率，而是我们到一定程度再高，那我们路也得多也得空，然后为这些人服务的，比如我们也有人均的绿地指标啊等等，因为我们整个城市也在追求这个宜人宜居的啊，生态的城市，那么配套也一定会多，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就是我们即使建高层，我们也无法提高使用率。举个例子，就是咱们的这个上海的这个浦东新区啊，我们总看到那个高高的那个城市天际线，我们站在这个外滩这边去看，那跟国外的什么这种曼哈顿都差不太多。但其实一走进去你会发现呢，里边我们的建筑的密度是很稀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道路进去解决交通问题。我们浦东的整个的这个综合容积率是只有 2.6， 这样我们比如我们跟纽约比，纽约的综合容积率能达到7.2啊，你看这差距有多大。当然它是一个上世纪就基本成型的一个城市了，这个它的交通其实解决并不好，因为在那边去办公生活其实很少利用这个想要开车，全部都是利用地铁等等，这个我们都还比较清楚哈。 但是呢，你就看出这个使用率呢，实际上它是非常高的，对于土地的使用率，也就是单位土地的承载的建筑面积，然后承载人，构成城市这些要素，它一定是效率高的。但是我们也能知道，就是说它的那个地区的那个产值以及这个城市效率，它确实是高的，是吧？我们还可以再进行比较，比如我们看看这欧洲的那些老城市，比如说像巴黎啊，类似这样的，像这个德国的汉堡等等等等，你看它呢，这个密度非常高，就是建筑就基本贴着路边啊，被路很密，然后呢，建筑基本上沿着路边是满满的，但是它并不高，它也就是最高也就是八九层、十层了不得了，大量是多层建筑，但是它的城市密度，这个承载的这个密度是非常高的，效率仍然是运转的很强的啊。那么我们的城市呢，在这个发展当中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照顾交通，要照顾生态，空的地方我们不能少，是吧？但是我们又现在希望提高这个土地的使用率，那怎么办？或者说我们要加大建设，这个城市要发展，那怎么办呢？就像摊大饼，一圈一圈的再往外打。这个我想我们都经历过，你看北京从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七环迅速的，所以我们都经历了大概近十几年吧，十几年间，等于我们国家的所有城市都是起码是成倍的发展，有很多大城市像北京、什么上海这样城市，像深圳，它几乎是急速性的膨胀。那么膨胀之后的带来的城市当然要发展扩大必是必然的，但是呢，这种扩大它就带来了我们的交通压力就更大，对吧？我们要大量的是交通，而且我们仍然在这样一个四六开的比例里面去扩大，在这样一个死结里边呢，我们就在想如何提高这个城市的效率，不仅仅土地的使用率，也有一个我们生活在这里面的这个生活效率以及工作效率方面。我们在考虑呢，就是想到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打破这四六开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建筑呢把它抬起来，把建筑的一层全部拿回来交给城市，而且呢，当然首先第一步就要先打破这个所谓的这个建设用地的边界的概念，也就是说我出让一土地，你确实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呢，一层不是你的，是城市的，就是比较彻底的一个想法。那么你的结构你可以落在这上面，因为现在的建筑结构说把一层架空，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吧？我们大量的框架结构等等架起来之后呢，但是呢都拿回给城市，允许你结构来落地，还允许你有一部分的这个比如你的入口啊，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还可以有些少部分经营面积来落地。那么就意味着什么？这个四六开，首先呢这个六里面我们这个建筑原来的这覆盖率，假如说咱们只占这六里面的50%，是吧？这覆盖率，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拿回了30%，给城市，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三七开，是吧？城市这部分可以掌握的这个服务的用地，实际上就变成七了。然后我们再让这建筑，你只能50%或者30%落地，这当然根据规划可以调整了，根据具体来说。你又能拿回10%，建筑下边这个基腿下边的这个地，那么城市就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土地是归城市来使用，我们的建筑呢就不必再退红线以及再控制它这一部分的这个覆盖率，你可以再加大，对吧？你这个像国外像曼哈顿像欧洲这些，实际上建筑可以贴着路边，但反正你底下这一部分也归城市所用，我在这里可以安排支路，开安排其他的东西，这个后边再说到这个。然后那么这样一下就打破了这个魔咒，我们就可以提高这个我们的这个土地的使用率，是吧？因为咱们一直在说，实际上我们最终的城市的焦点其实呢是在土地上，当然这后边还需要一些配套的具体的一些做法。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这样一个想法，它比较彻底，它跟原来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像东南亚一些国家，其实比如像日本也提出过这个立体城市啊，比如像这个新加坡啊、香港啊，很多其实都是把一层这个 架空，然后在二层建立这个步行系统，他们都有一些这种尝试啊，而且是解决局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是他们确实土地，像香港土地很少，日本也是如此。那么他又迎来了一个大的发展期，他就采取这样的一些办法。但是因为他们土地的私有化，以及呢，他们是实际上还是在一部分一部分的解决。我们这个跟他们不同在哪？我们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彻底，因为我们中国的土地整个是国有化，是公有，对吧？你出让给你也是使用权，而且呢，我们并不是因为土地的那么稀缺，是吧？而是我们想提高土地效率，而提出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所谓土地的这个使用的一个顶层的一个想法，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全的一个事情。
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那样，这个在香港、在日本都有类似于空中城市的这样的一种实验。其实据我所知的话呢，在中国的上海，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在浦东，他们也有一些初期的对空中城市的一些实验，但是最后的这个结果的都不是那么理想吧。所以的话呢，我最早知道空中城市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其实是看到您在中国城市研究专业期刊《城市开发》上当时的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空中城市的乌托邦》。所以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你们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说你把它叫做了乌托邦，是不是您觉得自己这个事儿在中国可能都不是那么的靠谱，或者不是那么的容易就能实现，所以你们才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名字？
确实是，最初我们在想象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有点两极分化的想法。第一个呢，就觉得面对现实是其实非常难实现，因为呢，它面对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政策层面，现在并没有这么一个能支持你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吧？你架起来这个归谁，城市要不要，对吧？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建筑，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它就该落地嘛，你怎么不让我落地啊？这块我买这块土地，这土地得是我，对吧？我觉得呢，可能有这些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又越想越去又越浅，它越现实，越坚定啊。恰恰是就是说，我们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城市里，比如拿到一块地，我们为什么到城市里拿这块地？这块地如果搁在乡下，搁在城边上，为什么它价钱会差那么老远，是吧？也可能你搁在一个地方，它可能一分钱不值，是吧？那么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城市的这种，就是刚才冯主任说的，它的聚集效应啊，在这里呢，能够产生的是这个城市的这种效，就我所说的那种效率，这个里面含量会很多，才有意义。那么呢，如果我们在城市里边，你在这儿有一块具体地，你在这儿可以建建筑，你在你某一标高上，这是你的建筑，在地下的，比如说负三米以下，你还可以建地下室，你可以结构落下来。但是城市的下边这公共空间，我允许你做一部分东西，你该落的还要落在这儿，其他你架空给城市。那么实际上呢，就城市要负担起这部分责任，就是要通过城市设计，把它的效率要做出来，是吧？包括它的生态的效果，以及它的这个，比如解决交通、解决市政等等这些效率呢，联系起来，而且空间呢还要跟周边要连为一体。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它对它没有任何损失，对吧？你在这儿能跟其他建立更大的连接，作为你在城市里这个建筑，它肯定就更利好嘛，对吧？肯定是这样的。那么这就需要有城市设计来主导这件事儿，而且呢，这件事儿一定是区域性的开发，它不是某一栋建筑，我这栋建筑我架起来了，比如像新加坡它是这样的，它你架起来了，然后呢我奖励你，对吧？然后但是你架起来之后呢，我这个城市，比如你架空这部分，我变成城市的一个步行道了啊，等等这种，它是靠城市再把它跟其他连接起来，它如果单纯一个它是没有意义，对吧？我架起来了，没跟城市系统连起来，也没人过来，那变成一种浪费，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土地呢，就是我们都是需要建筑落在土地上，因为它有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比如我的出口啊，比如说我的商业啊，我们城市生活很多，实际上我们城市生活也不是说是很多，就是全部的城市生活实际上都是在街道广场实现的，对吧？ 比如我买东西啊，比如这个我们总是说一层的我们这个黄金的旺铺啊，这些怎么解决？那么我们通过建立第二手层，实际上我们要靠在空中做步行街啊，做步行的这个区域内的建筑，把它连通起来。当然，这步行街不是说把所有街道都盖起来，它不用那样，它是有选择的。然后通过效率，通过城市设计，把区域内的全部连起来，而且有可能有一部分就穿在建筑里边了。经过建筑里边的某一部分，可能就是市政的一条道路。这样就可以跟城市的商业又紧密的结合起来，而且它是纯步行的，啊，这就跟咱们所探讨城市的这种 POD 的这种模式啊，它也能联系起来。这样的实例其实非常多，像美国的高线的，什么咱们南方的这个很多城市，这个比如深圳也有搞很多这种二层的步行的这个体系，像香港也是这样。当然，香港有些它是被那个挤的，是被迫的，它只为了解决交通。我们并不仅仅只为解决交通，而是要打造一个第二手层，配套我们这个空中城市，它就能够真正能够实现起来。
我算是听明白了，长青老师他回答我空中城市的乌托邦的问题，他其实给我提了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城市设计是不是个乌托邦。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可能就是需要冯燕主任来补充一下了，因为冯燕主任平时跟这个尤其是我知道跟北京市的城市设计的相关的一些部委啊、单位，还有包括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员平时沟通比较多。刚刚这个长青老师不断地提的城市设计，城市设计，您觉得它到底是一个乌托邦，还是有可能在这个一些进行一些政策调整之后可以得到实现的一种目标呢？
我是觉得这样的，就是说因为以前一直也老听这个长青老师讲这个城市设计的重要性啊，实际上一直说城市设计它是在规划和建筑中间的一个桥梁，是吧？这样我理解没有问题吧，那个长青老师？对，它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规划和建筑中间的一个纽带，
没有
大概是这样。对对吧哈，嗯，对，因为而且我觉得就是长青老师一直在特别这个不遗余力的在推动，让整个这个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让城市设计发挥非常重要的功能，恰恰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城市，我们叫它的这个体系里面吧，是缺乏专门这么一个城市设计的这么一个部门的。就是说刚才赵希提到说我可能和政府部门接触的多一些啊，那比如说规自委是规划部门是吧，那住建委它是建筑部门，那恰恰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专业的部门说去负责这个城市设计的。但是呢这个城市设计的这个作用和功能它的重要性又是不言而喻的。什么机构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职能呢？我们是不是要专门设立一个城市设计这么一个部门呢？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这个城市设计它是脱离这个城市这个学科范畴的，它其实是一个城市管理者应该去做的事情。因为它这个设计它仅仅是去设计建筑、设计规划，它其实设计的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生活。中午我还在跟陈功先生在探讨啊，因为陈功先生刚从美国西部旅游了一圈回来，他看到这个丹佛的这个历史博物馆里面挂着一张海报啊，上面写着是说政策决定一个城市，就是说其实制定公共政策的人，他决定了这个城市的一些发展。比如说以前丹佛的口号叫“伟大的城市”，后来呢？城市管理者修改了，结合了丹佛它的这个区域的文化特点，他把它改名叫做英里丹佛，就是因为丹佛它的这个海拔好像是1英里，它这样一改变呢，它的这个区域文化这个特点就特别的明显，大家一听这个口号就知道是在讲丹佛这个城市。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刚才说城市设计的这个重要性啊，其实它从目前的中国的政府这个体系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一把手来做这个事，比如说是市委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决策部门也好，或者说市委市政府的研究部门也好，来统筹这个事情，来统领整个这个城市公共部分的这些设计。因为当然他这个统领他也是一个管理部门啊，他肯定统领的下面是会有一些专业的做城市设计啊，做这个文化历史啊保护的呀，或者说做 建筑的呀等等，它是有一些专业人士，但是你整个做一个系统的公共政策的这种安排，就是怎么去设计这个城市，它一定是统筹各个领域的这些专家的意见，然后最终形成一个这个相对，就是在现有条件下相对优化的一个设计方案啊，那这个肯定是一个比较高层的这么一个设计了。那安邦和陈先生就是和常青老师提出来，就刚才赵希讲说这个空中城市的乌托邦哈，我是觉得就是说叫乌托邦嘛，它其实城市研究还是就是说要有一些想象力的嘛。那么当然这种就是说城市研究的这种想象力啊，它不是那种空想，我们的研究的想象力呢其实是基于现有的问题去发挥我们的一些想象，提出一个需要经过多方努力就能够实现的这么一个目标。当然它具体能不能实现，它是不是真的就变成了乌托邦还是变成现实，它取决于这个过程中参与的这个人是如何的去努力的推动这样的一个事情。刚才也讲到不管是新加坡呀、香港呀、日本呀，它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好的案例，但这些案例呢就都是局部的，大部分还是都是交通问题。那刚才常青老师也讲，我们提的这种空中城市交通只是一部分，其实它解决的是你在城市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问题。因为刚才提到城市聚集越来越多的人，我们不是说简单的用盖一些高层建筑把这些人装进去就可以了，还要为这些人配套非常好的这个公共服务，配套好的这个生活环境，宜居宜业的，包括绿化的、生态的等等。那这些配套或者说这些功能它还是需要有空间来承载，那么这些不断叠加的这些功能在有限的空间里怎么去实现啊？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个思考提出了这样一个有想象力的这么一个方案啊，包括像比如说我以前在日本也看到过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它实际上这个把很多一层都留给这个公众去通道，它每个建筑前面它都会有一些这个平面图，这个楼宇前面会有平面图，会给公众介绍这个楼中间哪些部分是可以民众随意穿行的，对，哪些区域几点到几点是对民众开放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说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实验的案例。对，我们要是在国内做空中城市化都可以去借鉴这些方式。而且我们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哪儿，他们的这个土地它都是私有化的，它只要是这个土地的持有者愿意做，那么这些事情才可以去做。但是在中国呢，因为土地是公有制的，只要说我们在顶层设计考虑的比较周全，然后政策跟上，规划呢做一些变革，就更有条件去统一的管好这些公共的土地，这样的效率就更能够比较整合的去提升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在中国做空中城市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吧。I woke up in the city, nothing on my mind but you. Not the same without you with me, cause I need you to be here too. I think I'm way too young for this, yeah. And when my thoughts go negative, you make it right. I need it, you need it. Tell me, am I wrong?That it hurts you when I'm away from home. It's hard with all the distance. I really miss your face. I still feel you with me when I'm far away. Yeah, yeah. Miscommunicate things I wanna say. I can't get through to you, no. I don't mean to be rude. Apologies.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though. If I tried, gave my everything.